给叶岭南牧师。那首先呢，要有对叶牧师有一些介绍。他是现在台北灵粮堂负责宣教职堂处哈，他负责国内外的分堂，也在全球网络这个灵粮网络呢负责这个宜花东的这个分堂的关怀跟牧养。师母是负责新北基哈，他也是爱灵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哈，他协助分堂能够在社区建立这个爱灵的事工。好，还有更清楚的，请叶牧师待会有机会分享，我们热烈拍手欢迎叶岭南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昨天到今天啊，其实我觉得我们来服侍，我们先被祝福了哈。怎么样的说呢？就是第一堂的崇拜哈，刚刚也是了哈，就是说，哎，神会有医治哈。那么，也刚刚有讲到哈，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哈，来到耶稣的面前哈。那因为两个礼拜前我带一个队伍哈到以色列啊，去探望我们所支持的弥赛亚的信徒哈。那我出发前五天啊，突然间我身体检查完了，健康检查完。突然间出发前五天就左膝盖就痛，那么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不要去了哈？还想打消去的念头哈，但是因为有责任在身，你总不能说你是团长竟然是挣钱落跑这样哈。那我就觉得说啊，这样好了，我干脆就是出发前去看医生啊。那结果挂号了，然后到了门诊那边，然后我才发现说，我的健保卡不见了，再怎么找都不见。然后我就想说，主啊，你是要我的经历的医治吗？然后我又不跟，其实我都不敢跟我太太讲我有多痛哈。事实上，特别是提行李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带一些物资去嘛哈，这两件大行李这样，甚至其中一个大行李两个耳朵哈都断掉了这样哈，大概都超过30公斤。那这是很奇妙的，就是从回到。从北部海法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应该最后一天了我们就是通常都会走耶稣在克西马利园橄榄山这样一路下来哈，那走下来的斜坡很陡，那我就一直走，还是慢慢走，因为很陡，所以要踩刹车那种走法。结果走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说我好像不痛了，我的左膝盖不痛了，然后再试试看，真的不痛，然后更奇妙的说。接着要上坡，要从那个进去耶路撒冷哈，从东门哈那个地方哈侧面这样进去。那进去的地方原来就是耶稣医好瘫子的地方哦，对不对？那个叫西罗亚池还是毕士大池，反正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的。结果很奇妙，当我们这个犹太牧师他也是我们的导游哈，来导览全程，然后就讲了说，哇，这个时候为什么耶稣会在这里医治哈，在南边医好瞎眼的，也在池边哈，然后呢北边也医好瘫子哈，这是上帝的应许，神会医治。结果我就再一次确认说，真的是不痛了。所以其实每一次在聚会当中当带领的人或怎么样有感动说神在这里会有医治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客气，真的跟神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连传道人都觉得有面子的问题，就是说，好像要弟兄姊妹来为我祷告医治哈，得释放，好像不太像传道人了哈。那所以我觉得神这次也教训我哈，就是说，就大方的请人家为你祷告就好了哈，等等那些哈。我到出发前到了当地，我才跟我协助我的同工哈，我是领队，他是副领队，我太太也是副领队嘛哈。然后我说其实我的脚是痛哈，那所以男人就这样子，很会忍哈，忍到后来的话自己受苦哈，这是男人的软弱哈。跟今天的主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第二个我觉得来这里有个祝福，就是说看到老广老乡那昨天有两对夫妻 哎，有一对夫妻，还是两对，两对哈。那今天早上第一堂崇拜的还有一对哈。那早上崇拜的那对夫妻，几乎是跟我差不多时间到台湾哈。那因为我是跟他们一样，都是香港人哈，我是香港人哈。然后，但是太太是台湾人哈，那我是台湾女婿。最近的话，因为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后呢，我就不叫乔生了哈，以前叫乔生哈，然后也叫台湾女婿。那我在最新一个名词啊，一个身份就是外籍配偶啊，我是老外配啊，所以看到老广就很高兴哈，就好像很少在教会里面聚会啊，所以赶紧就是老广一见面就是讲广东话这样子哈，那所以就觉得这两天特别有亲切感。还有第三个的祝福就是说，看到我们这里要建堂，各位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妈妈是谁？中立灵粮堂。那你们的祖母是谁？台北灵粮堂。所以今天我们是祖母来看孙子我们的辈分还蛮高的哈。那重点是祖母盖灵粮山庄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这个经费，而且土地还没那么大好像啊。然后当然你们的母亲也是盖的新堂嘛，也是神很奇妙的供应，所以我们看到下一代，看到下下一代是越来越荣耀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做祖母的很高兴。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们会嫉妒你们，我们会以你们为荣。好，我跟你们说，我们自己要以自己为荣啊。所以这个建堂是很重要，我待会要接下来先讲好了，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讲以弗所书。以弗所是怎么样的地方呢？就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国境里面，那个国。但是土耳其以前，以弗所以前的那些的神庙啊等等那些，通通都变成废墟了。虽然说是旅游景点，但是很关键的是，因为保罗在第二次的旅程，宣教的旅程里面，短暂的停留，把他的同工百基拉、雅居拉留在那里，在那里关心牧养传福音，继续到他第三次宣教的旅程的当中，他特别停留在以弗所三年，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教导，委身在那里，然后以致在那个城市里面起了很大的变化，变化到个程度，那些拜偶像的，那些靠制造偶像为业的，怎么样都要起来跟他对抗啊，像那个低米丢卖低米丢神像的那个，有没有？你们记得吗？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神的国在哪里，那里就有神的荣耀。神的国透过什么来彰显？就是透过他的教会来彰显。我们祷告不说愿你的国降临吗？神的国的降临是可以很具体的，在今天神的国的具体的降临，就是透过他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这个地方我们相信未来有的一个会堂是要成为不仅是龙潭这个地方的地标，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说哪里有地标嘛，更重要就是说这里的一切的黑暗的权势通通都要被这个地方取代。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虽然说有压力，但是怎么样是一个动力。当然我们现在灵粮堂或者非灵粮堂也是这样子，建堂都是我们基隆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周玄牧师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哇，我们现在灵粮堂不得了，每一个堂都是上亿的，就算不盖堂好了也是有亿。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追亿，一个是回亿一定有两个亿，他说每个教堂一定有两个亿，他是开玩笑的。 OK， 所以很重要，我们的教会在这里的建造，虽然说教堂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因为人在那里，神就在他的使命当中来彰显他的工作。那今天早晨我想因为是夫妻营，所以我们就延续夫妻营里面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也是很挑战大家的，因为我喜欢现买现卖，就是我的台语不怎么样，那当然我的台语不怎么样跟我太太有关，虽然说她是客家人本省人，但是呢当我要讲台语的时候常常被她笑， 讲的不像，然后就是香港的台语简直是最好不要讲这样哈。那我真的就后来就不敢讲，我听是可以听哈，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讲台语，因为这样才会有亲切感哈，因为我觉得生活在哪里就要像当地人这样子哈，所以其实台语是蛮好听的，蛮优雅的哈，正正宗的台语哈。那好，这是其次，所以我这个题目就是看起来蛮像台，用台语来讲就蛮像的哈，这款哈，对不对哈？所以这一款的家庭哈最蒙福哈，是哪一款的家庭最蒙福呢哈？那当然现在很多的人都不太相信婚姻，觉得说婚姻是让大家很挫折的哈，然后不是离离合合就是吵吵闹闹哈。那台湾到现在为止。我今年是没有上网查了哈，去年我都还有上网做追踪，也就是内政部的统计，就是每十分钟台湾就有一对夫妻在办离婚，每十分钟，所以我们就讲到是一个小时好了，等于说一个小时之后，台湾就有六对夫妻已经办完离婚了，不管什么原因，真的假的，就是离婚哈，所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保罗给以弗所的教会，因为是外邦的教会，不是犹太人的教会为主，所以他其实保罗在每个地方宣教教导讲神的国的降临等等那些，其实他在讲犹太人的核心价值，神给犹太人的核心的价值，这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价值，就是两下合为一，合一。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合一，我们跟上帝的合一，借着耶稣基督，还有呢，更重要的是借着耶稣基督也跟犹太人合一。所以一个新人，在属灵，在保罗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一个新人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犹太人要跟外邦人一起。从初代的教会本来就是这样子嘛。第一间教会不是外邦人的教会啊，是犹太人的教会啊。从各国回去过节留下来，然后因着五旬节，然后彼得的讲了一篇道，3000人信主。这3000人信主当中，我们相信其实就是犹太人，或是归信犹太教的犹太人，然后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真正的宣教的起点跟宣教的基地是哪里？耶路撒冷，犹太人。所以主耶稣不是说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个讯息很重要，那当然也有一个讯息很重要，就是有个新的品格。你不仅是个新造的人，你有一个新造的品格。那个新造的品格就是说，不要再像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在以弗所拜偶像、贪婪、淫乱等等那些巫术这些，要怎么样爱惜光阴，要做光明的子女，甚至怎么样要知道怎么样来征战属灵征战。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在以弗所怎么样穿上全副的军装，怎么样就可以得胜。那当然你穿上全副的军装之前，我们这次来看第五章以弗所书。当保罗讲到说一个新的品格，一个新造的应该有的新造的品格、新造的行为的时候，讲到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要合一，要彼此的成全，然后讲到要顺服。那么他讲了顺服之后，立刻一个大转弯，妻子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有没有？哇，转弯转得很大。然后一听到这个话，我就看到姐妹在摇头了哈，这什么年代了还讲顺服。我们有个传道人真的是被呛瞎，我们去做社会的那个婚前那个讲习的时候，妻子记得要顺服丈夫，丈夫记得一定要爱你的妻子，爱妻子是没有问题，但是一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话，哇，我们都被呛了哈。好，都是还好，今天下午就要讲这个题目哈，就是夫妻角色的问题哈。好，那为什么要顺服，为什么要爱，很关键。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写下教会的合一 然后彼此的顺服，然后立刻用到你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在婚姻，在家庭，这样的一个家庭才会蒙福的家庭。我们来看看，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第六章，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里其实不用解释太多，保罗讲得很清楚了。妻子夫妻的关系的话，他为什么先把妻子拿出来、来提醒呢？因为顺服真的很难。像我太太的话，她顺服我很难。为什么？她太了解我了，特别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做什么烂决定啊，对不对？都没有考虑她，没有想到她。所以结了婚之后，丈夫的缺点越来越多，看在太太眼里，顺服是咬牙切齿的顺服，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所以当保罗讲到要顺服的话，恐怕对妻子来说是很难的事情，对丈夫也是如此啊。爱妻子我才爱不下去了，每天到晚就顶撞我，有没有？不给我面子啊、常常来数落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里没做那里不做啊，连我帮他洗衣服晾衣服他都来教训我，说你这样挂衣服是不对的。我是讲我太太了，哇，我晾衣服要照着我太太的方式哈，这个衣服要怎么排哈？我的衣服、他的衣服、儿子的衣服、女儿的衣服哈，那个时候的哇，要排得整整齐齐哈，好晾得好好的哈，啊，不然的话就不及格哈。所以你会觉得说很难的，哪种家庭才是蒙福的家庭？这一款吗？这一款确定很蒙福吗？还没有到哈，哇，完美型的家庭太厉害了，哇，丈夫很神勇，又爱家，事业又做得很好，赚很多钱，那花园洋房，然后呢，太太呢怎么样？哇，怎么样？哇，那个到了50岁60岁，哇，真的还是很漂亮，有没有 ？CP 值很高哈。然后孩子也是这样，哇，很乖巧，都不用打不用骂，自动自发读书，然后呢最后考上建中北一女，然后呢上台大上清大，哇，真的是自动自发，恐怕很少，有的话也都还是有别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要完美的家庭不容易，根本就不可能嘛哈。然后你现在告诉旁边说不要追求完美的家庭。真的，我们不是说不要求，因为完美的家庭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会很累。完美就是你要完美主义嘛， 不能犯错嘛，不能有毛病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的话，人堕落之后有完美吗？没有，都是失败，都是挫折，都是沮丧，都是失望，对自己失望，对别人的失望。按理说，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感谢上帝有盼望。第一个就告诉大家说，不用紧张，我们不要追求完美。像我太太是追求完美的人，以前啊，现在比较好多了。她的完美就是说，哇，看一篇文章，先看的什么错别字。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不是故意的，就是上帝给你那一份就是这样子。然后看数字呢，哇，看那些财务报表，哇，这里错，那里不对，哇，所以我的同工每次看到师母很紧张，发抖的拿东西给他看，然后呢，不晓得哪里又所以完美主义的人就压力就很大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生病那是后续的事情我们可以努力做得好，但是不要完美主义有一部电影真的就叫 The Perfect Family 但是这个电影不鼓励大家看，因为不好看真的是这样，影评也说不好看。但是我们不要追求完美的家庭，我们追求一个是怎么样的家庭？我们跟别人说，我们追求的努力的是一个会成长的家庭。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成长，这种的家庭会蒙福的。为什么？上帝要透过这个方式来让我们成长。怎么样的方式呢？就是这种的家庭有争吵，但是怎么样会和好，有低谷但是有出路，甚至是有暴风雨，但是仍然持守在对方的身边，不离不弃。这种的家庭，这种的夫妻会成长，因为他们会在过程的当中经历上帝，从不可能变成可能，从沮丧到有希望，从绝望到有盼望。在座每一对夫妻，你们没有吵架的吗？举手一下。从来不吵架的，没有嘛，对不对？昨天才吵过架的，不要举手，不要告诉我。真的不可能不吵架的，一定会的，因为两个不同的人嘛，对不对？但是呢，需要和好，也要和好的方式。昨天来参加过夫妻营会的弟兄姊妹已经知道要怎么和好，对不对？怎么样来讲自己的不舒服的地方，讲自己的需要。但是照着这样的方式的话，吵不起来的，而且不仅是吵不起来，还会有修复，而且很快的修复。有没有低谷？有啊，很多的低谷，很多的沮丧。像我的话，我的人生的低谷就是被我太太觉得说是不负责任的男人。哇，好惨啊，结婚第一个月，然后第一个礼拜就说你是不负责任的男人。我说哪有不负责任，他说因为你不存钱。昨天大概有讲过了，在附近，真的就是我的软弱。但是怎么样，他愿意继续跟我走下去，然后我也愿意努力的去改变不是改变他，他也不是改变我。我到现在相较之下，我真的比不上我太太那么的会规划家庭的财务我都要靠他那靠他很简单，就是要花的钱，家庭的所有的费用，这是我这边的收入来支出，一定不够的嘛，对不对？那不够怎么办？就是他来补了他知道补多少，然后他知道控管多少，所以呢，我是月光族，然后他是有一点点存钱所以说不多。那所以呢，我就知道说我们的婚姻会非常的稳固。为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那里我们家儿女都知道说爸爸很爱妈妈。为什么？有什么闪失要离的话，爸爸完蛋了，一无所有，妈妈呢 笑眯眯的，样样都有。所以这个就是巩固你的婚姻关系的第一个 pebble， 就是所有的有形的物质，除非你的太太是不善于理财的那种，常常乱花钱，那就不会了。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真的男人把钱交给太太的话，不仅是你会蒙福，而且少了很多试探，因为有钱在手上很容易就有试探了。为什么？就买第二栋房子啊，买第二部车子啊，不是给你太太，是给所谓小什么的那种，有没有哈？因为有钱在手上嘛，有能力在手上，成长型的家庭夫妻会有出路，但是会有低谷，会有出路，甚至会有暴风雨，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家也是有暴风雨啊，14年前嘛，我太太就癌症，甲状腺癌，那现在已经好了。定期追踪，很伤心，而且那年很挑战我们，也是12月，也是今天同一天，但是礼拜五检查出来去看报告，癌症然后最好立刻开刀，三天内就开刀，然后九个月的恢复。最挑战我们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信主的人吗？我们是不是服侍上帝吗？每一天早睡早起，我太太怎么样早睡早起呢？早上两点钟睡觉，5点钟起床，他是这样拼的呢。客家人是这样的，拼到底。他就这样带他的牧区那时候我在北区带十几个小组，100多人这样坐到凌晨1点2点再睡觉，5点钟起床要去社区带晨祷，参加晨祷。第6年、第7年就生了这一场病，但是怎么办？埋怨上帝吗？我们真的走过这一段，然后后来知道说，这是一个祝福，虽然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什么祝福呢？这救了我们一家，救了我跟我太太。因为我常常就是出国，因为我负责宣教，那个时候还没有负责职堂，我负责教会的宣教，常常要去看宣教士或带一些队伍出去宣教。然后我出国就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离开家，远离家里的太太的那种吼叫，教孩子的时候那种吼叫声，因为他们家是很严格的教孩子功课等等，然后一轮到教孩子的时间的时候，我赶快就出去附近的公园溜达2个小时再回家，免得那在家里面就这个也不会，教了10次了11次了还是不会，有没有？现在不会了，现在孩子长大了。重点是风暴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一起来面对，这才是关键。而且上帝因为这样子，不只是我们夫妻重新调，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调时间，还有调孩子的跟孩子相处先。刚好那时候女儿11岁，儿子5岁，一个幼稚园，一个国小4年级5年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我在家，我就会陪我的孩子写功课。那时候幼稚园不用陪了但是我的女儿需要陪然后就陪她写功课。但是我因为数学不好，我太太数学很好，所以她教数学，但是小孩不让她教，为什么？她太凶了教到后来都是骂人，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然后我就很能够认同，因为我数学也不好嘛。我不是说我的数学老师给我8个字的评语嘛，国中1年级的时候他说不堪造就无药可救。所以当我的还来教我的儿女数学的时候，他那种训骂那种话，我的好像让我回到我以前被老师骂的那种样子那种纠结，所以我就投降，我说我出去。那我后来陪我女儿的是英文，我的英文还可以，所以她从国中1年级到高中3年级她的英文算不错，而且考学测是满分的，满7分的 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听我们的建议选外语系，他选了特教，待会我会讲跟儿女的养育的方式一些的原则的时候会多讲。重点是我们家里面可能会有风暴的时候，有暴风雨的时候，但是我们怎么样一起一起，这是很关键的。当一起走过的时候，我们这十几年来，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在成长，在过程的当中，我们就更多的关心分堂，也是关心分堂的牧者的婚姻家庭，关心分堂的信徒领袖的婚姻家庭，透过营会或透过课程来协助一些愿意或需要被协助的分堂，甚至是友堂，因为这是教会最基本的，就是婚姻跟家庭的工作。只要家庭婚姻毁的话，也不用再想做什么事情了。好，所以这种的家庭是蒙福的，跟你旁边人在讲说这种的家庭会蒙福，因为他们是成长的家庭，不完美但是会成长。但是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看看摆烂的家庭也可以蒙福。好，跟旁边人说不要怕摆烂我相信你们不会摆烂了，真的，圣经里面有很多所谓摆烂的家庭，亚伯拉罕也摆烂过，雅各也摆烂过，然后呢反正大卫的家庭也摆烂过，但是当然被神修复了，对不对？劈腿的劈腿，有没有？然后呢反目成仇的反目成仇，然后呢真的是遗弃的遗弃。亚伯拉罕不是要让谁离开吗？夏甲，对不对？他听老婆的话娶二奶，那就惨了，对不对？就生了以实玛利，那所以也害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面对这个，以实玛利是哪里人？现在的阿拉伯人嘛，对不对？其实是同父异母，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有一段的状况是摆烂的当中，我用那么俗的字眼是让大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许你觉得你的家庭很糟糕，你的夫妻关系也不怎么样，或你的亲子关系也觉得好像没什么盼望，一直是问题重演又重演，出现又出现，但是没有关系，神还是会用。那么多圣经的家庭其实是摆烂的家庭，上帝祝福，上帝用，甚至影响很多的人，那个影响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所以呢不会说铁定不蒙福的，所以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跟你旁边说摆烂的家庭也可以是蒙福的家庭。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上帝能够将破碎的修复，而且让它成为美好，只要我们愿意付出信心，这是约珥书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这个信心其实就是行动，只要我们愿意有所行动的话，神就可以怎么样做修复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告诉你旁边人说要有信心，信心就是行动，所以告诉旁边人说一定要有所行动。我们看看这种年轻人，其实才20岁，差不多年龄是20到25、26岁之间，八月份在台湾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把台湾人的心都集合起来，有没有？让我们的热血沸腾起来，因为以他们为荣。但是这些的孩子，他们的家庭背景，得奖的那几个其实家庭背景不怎么样的，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的家庭，有没有？偏乡长大的家庭，城乡差距很大的背景，然后受伤过，挫折过，然后甚至是被怀疑过，甚至是被选上了你只是候补。就像我以前老师说，你不堪造就无药可救，你既然愿意，我只把你放在板凳球员的位置，不是先发，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怎么样，他们有信心。所有信心就是愿意有所行动的信心，继续努力练习，上场了再说，全力以赴，结果呢， 完你所有的力气之后再说。所以我觉得是上帝给台湾今年八月份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看到年轻人是有盼望的，是可以有目标的。而且这些年轻人，其中的年轻人 还说了一句话很重要的，他们的努力不是为自己，他们的努力是为了让台湾被世界看见。我们以教会的属灵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一切的努力，我们的摆上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摆上是怎么样，为了能 让世界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上帝，看见上帝的救恩，看见上帝的恩典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再怎么的困难他都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看看在看的当中上帝对我们说些什么话。好像跟第一堂一样，声音好像出不来。有人在你的身旁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是你们夫妻一起来也坐在一起的话，跟你的配偶讲说，我一定与你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之外，其实很关键的是我们夫妻彼此相伴相挺，我们对孩子也是如此啊，这是很关键。当然这块的家庭哈是最蒙福了，是怎么样的家庭？是尊主为大的家庭。所谓尊主为大，是以主，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了，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针对孩子的方面的话，怎么样我们会是蒙福呢？他们蒙福呢，就是在主里，还有呢照着主，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在主里，然后也照着主。在主里也就是说，我们寻求神，所有的心思意念期待 我们先带到神的面前，神的事你要我这样子吗？我的孩子他的能力他的才干，你对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规划引领是怎么样，而不是说神啊我都想好了你来盖章吧。我们常常是带着这种的期待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不是在主里，是在怎么样，这个主是我自己，我做主。那还有呢，我们当然做孩子的是怎么样，也是在主里面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么听从我们的父母。那有可能我们第一代的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信主，或者说我们信主了可能到现在都不容易，特别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当我说我要受洗的时候，我妈妈从来没有骂过我的。当我高中二年级那时候，我读教会的学校也信主了，然后有一天我说妈妈我要受洗，哇，我妈妈跟我翻脸了，我从来没看过她跟骂人那些哈。但是到后来我还是受洗了。那我大哥呢给我更难堪，因为我大哥比我大20岁，他在大陆出生，我在香港出生。那我大哥有成为基督徒有很多的改变嘛，第一个改变之一了，其中一个改变就是说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谢饭祷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谢饭祷告的压力有多大吗？我都要我大哥来吃饭之前出现之前我先祷告，因为我有一次谢饭祷告的时候被我大哥看到，他立刻拍桌骂人，他说这个家是我扛起来的，我是大哥，为了全家十几个人我天天在工作，我没有听过你对我说谢谢，你对着空气跟一个看不到的上帝说谢谢。他说请你谢谢你的上帝之前谢谢我。哇，从此之后我就不敢在他面前谢饭祷告了。然后他也在亲戚朋友面前不提我这个弟弟，他觉得说信耶稣让他很丢脸。但是感谢主，十几年过后，特别是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每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们以你们为荣，我们以你们为荣，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婚姻，看到我们的孩子，不是做比较，乃是说他看到说有上帝。我太太也是如此，她要受洗的时候第二天就没有便当了，还好没便当了。但是呢我还记得后来是她告诉我的了，她说她两个弟弟立刻就被训话说姐姐要嫁出去，所以以后她信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呢你们两个不可以。但是很奇妙，也是十几年过去了，还不到十几年，他们就说你们的上帝是真的。甚至我岳母啊常常梦到耶稣，我都还没有梦过耶稣，梦见过耶稣。然后三不五时说啊李楠，我昨晚又梦到你的耶稣了。我有一次我就忍不住啊，妈妈你觉得耶稣是长得怎么样，我求证一下对吧。他说哇，穿白的衣服，然后有胡子的反正就是他说反正我就知道是耶稣就对了。他只差没说耶稣跟我报名牌。没有，我开玩笑，就说真的你在主里，你倚靠主，然后你是照着主的方式来坚持应该有的行为的话，你会看到上帝为你做很多奇妙的事情，不是你什么都不要做。孩子也是如此，我太太是真的很优秀的家庭，因为我岳父是白手起家，然后呢小时候真的从山里面到外面上课走路啊，一天来回要走3个小时，所以他很珍惜受教育。然后他也是个很正直的人，我岳父很勤俭的人。然后呢我岳母也是很顾家，然后结了婚之后是全时间来照顾3个孩子，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很认真。 那我太太也是承袭了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啊，所以很会存钱，然后跟他吵架完之后还有饭吃啊，因为我岳母跟岳父吵完架还是会煮饭啊，然后还教养孩子的上面也是会有一个标准。我觉得真的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孩子的教养，刚刚说有孩子的教养，我们曾经是还蛮严格的，到后来神也是因为那段生病的时间改变我们，我们重新来学习有一套教养孩子的课程啊，这个从零岁开始，然后教养孩子品德，教养青少年品德，我们现在把它改成本土版啊，叫做智慧的教养啊。那从零岁到十八岁，我们是那个时候重新，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曾经用过这套材料来教我们的女儿，来养育我们的女儿，但是很快就忘了，回到台湾直到生病之后重新，刚好那个时候又在翻译这个材料，我们重新用这套材料用在十一岁的女儿的身上，还有五岁的孩子的身上，这些年来看到孩子的改变。孩子有段时间跟妈妈说以后他不要当师母，也不要当传道人。有一天女儿这样对妈妈说，妈妈就问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们爱弟兄姊妹不爱我们。不会啊，我怎么会爱弟兄姊妹不爱你们，当然啊，出门前把我们臭骂一顿，把我们带到弟兄姊妹家，看到小组长看到弟兄姊妹就笑眯眯的，那个转变太大了所以他们受不了啊。你们有这种情况赶快悔改，真的很真实啊，因为急嘛，是不是赶快出去聚会哦，对不对，当然是就骂了，对不对，然后就训了，对不对，功课做好了没有，我这个有没有，然后转个弯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到了弟兄姐妹家，哇笑眯眯的，哇什么有没有，那小孩真的是，那小孩大了看得很清楚嘛，很真实嘛，所以我们要很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孩子，要注意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孩子的能力，孩子的能力我们家的女儿很厉害，很会讲话，原来她国小还是几年级开始啊，哇在班上很会捣乱，很会讲话，然后到了国中也是，哇连跟同班的男同学到后来被叫出去罚站的就是她但是呢我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哪一年了，我的女儿跟妈妈就交通分享这个事情，就是回头过来讲这个事情，她跟妈妈说，妈妈谢谢你小学时候中学时候当老师跟你说我很爱讲话很爱捣乱甚至是都被罚站等等，你都没有怎么样生气骂我。我们家女儿说妈妈我谢谢你，结果她这个爱讲话的个性造就了她今天当国小的特教老师，而且喜欢当行政，知道跟人家互动。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在主里，要照着主给我们的智慧分辨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教训不是说训话，是 instruction， 指导他，教育他不是骂他教训有没有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是 instruction 跟 teaching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希望是一个容神益人的家庭，我们先要对准，现在常常用一个名词就叫对准神，与神对齐，其实说的白一点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我们感恩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以致让我们的孩子不是读名校，但是他知道自己神给他的能力恩赐那虽然说当然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有私心，我第一堂有讲过那个私心是什么呢，事实上是虚荣心做父母的虚荣心，就说因为觉得说哎呀，总是读前面的学校比较好一点嘛，对不对，然后我女儿是那个时候本来推甄可以上台师大，但是最后一关结果就差那么一点点，真的一点点就没有进，所以呢他就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申请要去面试， 然后到最后他说我只希望读靠近北部的学校，那靠近北部的学校只有在新竹，然后在教育大学里面。结果两年前我说女儿啊，我真的以你为荣。他说什么？他说我说你的学校现在并校了。他说爸爸不要那么虚荣好不好，我以我原先的学校为荣。我说好了好了，开玩笑。就说你觉得你的孩子让你很兴奋，很窝心，或很放心，是因为他考上名校吗？读个好的科系吗？还是说因为他是跟神有个个人的关系，紧密的关系，他是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他的人生是有神的带领的，他的工作是可以被神来使用的，可以荣耀神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结了婚的人，我们有了孩子的人，当然很现实，真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是很属灵的，真的。犹太人常常有个祷告，你听起来很恶心的，特别待会要吃饭了，希望你们吃得下。他们那个祷告你会觉得恶心，他说上帝啊感谢你让我今天上大号很成功。真的真的，犹太人常常有这个祷告，表示说生活就是那么真实，上帝给的都是那么的值得感恩。最后给大家一些的 pebble， 就是也不是 pebble 啦，我们一起来读紫色的这一行字，以神居首位，一切事情就会定位了。真的很真实，你就是要来到神面前，你要跟神面对面，你要引导你的孩子他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好，这是2014年贾伯斯不是贾伯斯，就是那个比尔盖茨跟他太太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的演讲，他太太最后的一个演讲就是说，乐观并不是被动的期待局面会改变，而且坚信我们可以让局面改观，坚信我们不论到看到何种的苦难，不论情况多么的恶劣，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视而不见，就可以帮助别人。乐观其实也就在哥林多前书爱的里面的内容，也就是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不好，夫妻坐在一起，或是隔壁有跟你坐在一起的人，就说祝福你是一个乐观的人，也就是有包容，有相信，有盼望，有忍耐的人。好不好，也看看这个影片好了，只有大概几十秒，但是没有中文的翻译。
That innovation can solve almost every problem. That's the belief that drove me in 1975 to leave a college in the suburbs of Boston and go on an endless leave of absence. It's been 40 years since then and 20 years since Melinda and I were married. We're both more optimistic now than ever.
Optimism for me is not a passive expectation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get better. For me, it's a conviction and a belief that we can make things better. So no matter how much suffering we see, no matter how bad it is, we can help people if we don't lose hope and if we don't look away.
只要我们没有失去了盼望，我们不要到看别的地方，我们专注在一个盼望的里面。那这个盼望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盼望的根源。上帝不是说吗，是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我们相信的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胜过了一切我们所不能胜过的。所以最后一个大补帖，好多的经文，你们拍的话也可以，圣经这些让我们的家庭蒙福的还有很多。总结的来说，我们一起来读左边的字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不管夫妻孩子都怎么样，来，诚实以待，彼此感恩，饶恕接纳，相互成全，慈悲怜悯，信守承诺，彼此的安慰，彼此的相爱，也就是这些的经文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来宣告右边的这 几行字，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有主的家庭最蒙福，尊主的家庭最蒙福，爱主的家庭最蒙福，我的家庭最蒙福，你的家庭最蒙福。特别是我们龙泉活水泉灵粮堂，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是最蒙福的一个家。好，因为怎么样，我们都坚持给对方委身的承诺。其实婚姻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承诺委身，也就是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永不止息的爱，其实就是承诺委身。在世界里面，因着我们一个持守一生的婚姻跟爱情，也见证了上帝永恒的真实。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我们透过婚姻来见证永恒的真实。所以教会非常的重要，不仅是在有限的人生当中经历永恒的真实，也告诉别人说，让人知道说永恒是真的，是值得追求可恶的可慕的。好，我们一起低头，有点安静的时间。哦，也可以张开眼睛看看我这个最后的一个给你们的定心丸，前面有人看到吗？正在施工中，正在施工中，讲到美满蒙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我们不要求完美，我们求成长，我们求以基督为主，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可能会有风浪，可能会有高山低谷，但是是个过程，是个蒙福的过程，经历神的过程。跟你旁边人说，我们都在施工中。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这首诗歌来宣告，来回应神让我们的爱在家庭里面不断的流动，不断的走动，也在我们的家中不断教会的当中不断的走动。虽然说这个场地不太方便，第一堂的话我们是围成个大圆圈，这里要走动的话怎么走动比较好，好像两边都没有走到嘛，我们还是可以彼此牵着手围成个大圆圈好了，我们这样的围着一个大圆圈也是一个宣告，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也是一个先知性的宣告，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我们彼此的手牵着手相连接在一起，我们彼此的相挺，彼此的相扶持，不要漏掉，没围成个很大很大的圆圈，把整个教会我们象征，我 们真的把爱圈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的爱也可以流动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也把我们的爱可以流到我们的社会的里面，社区的里面哈。我们从头来用这种诗歌再来宣告哈。停下来，为你左右两边的人来祝福，让神的爱从今天开始更多更多的浇灌在他的家中，也在教会的当中，也在他所属的小组的当中，也在他所接触的社区跟办公室人当中，让很多的人透过他，透过他的家庭，透过他的家人，能够看到永恒，经历永恒，而且是与再来的主有一天在永恒里面相会。我们一起来为彼此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哦，沙拉拉拉巴西的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亚拉巴卡西的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伊拉巴卡西的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是的主，是的主。哦，是的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起来，信心的宣告，当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释放的种子，让风扬起，全是美丽的。再来，信心的来宣告。结束今天早晨的聚会之前，我们用我们犹太的长兄一位牧者一坛牧师他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民数记第六章24-26节亚伦大祭司的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
Yivarechecha Adonai Vayishmarecha Ya'er Adonai panav elecha vichunecha Yisa Adonai panav elecha ve'yasem lecha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Amen。
是的，我们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谢谢父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从以色列来的祝福，让我们能够跟以色列连结，成为一个新人。主啊，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不再一样，因为你新的恩膏、新的祝福临到我们当中。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我们要结束之前，请你跟你隔壁的人，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